是是是是。
各位弟兄姊妹晚安，很高兴能够来到大家的中间。然后刚刚崔牧师介绍我是广东人的话，所以讲的普通话讲得不好的话，你们请你们原谅。如果听不懂的时候，你们就举手，就让我再讲一遍，看看你们能不能听得懂。首先很谢谢我们教会过去那么多年的一直在支持我们的工作，为我们带到。我在 Dallas 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吕长老、吕孝培长老，然后范大胜长老夫妇，然后可能好像我们中间也有一点有几位好像也见过的样子。啊，崔牧师我是第一次来。第一次见到，很感谢我们教会一直对大使命中心的支持，然后代表王永信牧师向大家问好。他老人家今年是应该快85岁了。他今天我来 Detroit， 他今天是去 Dallas， 所以他还是到处的飞，到处的跑。所以他说牧师传道人是从职位上面退下来，可是侍奉永不言退，因为他觉得是神的呼召，如果有能够有一口气的话，他还是盼望能够为神来工作。那当我当崔牧师跟我联络的时候，是邀请我来大家的宣教联会里面分享的时候，我就想有一个怎样的题目。然后我就在想，神就把约拿给了我。约拿书，所以我们这几天三天的今天晚上、明天晚上跟礼拜天的早上是从约拿书来看整个的今天的世界，看神的呼召。然后明天的两堂，下午的两堂，我们来看一看整个世界的需要，然后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怎样来回应。然后为什么我会选约拿书呢？约拿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本的先知书，对不对？其他的先知书大家都很熟圣经了，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可先知书大部分的都是神借着先知对以色列人讲话，或者是警告一些的其他的国家。可是约拿书就有一些的一点的特别，是讲约拿的一个的故事，也不是他一生的侍奉，而是他其中的一件的事情，就是神对他的呼召。所以我就想是说，我们从约拿书里面看看神借着约拿书借着这一件事情，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有一些什么的话，好不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是您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你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谢。主，既然我们蒙到主你自己的恩典的时候，你也有责任要我们来尽我们的责任。更特别是在这个周末是我们的宣教年会的时候，主，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情况，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样来回应主你自己对我们的讲话。父神，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一段时间交在主的手里面， 求你与我们同在，安定我们的心。虽然我们每一位都是刚刚从公司下班赶过来，心里面不免是有一点点的乱忙，主求你安定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聆听主你自己对我们讲话。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好像手上面没有约拿书，没有圣经。我本来是想要念，大家一起有没有办法可以有啊？有没有办法有可以有约拿书打出来？第一章啊，他们在上面在弄。然后如果对，我盼望是弟兄跟姊妹来起印的方式来念，好不好 ？OK。啊，然后他慢慢会放大，很好很好。你们看到吗？看不到啊 ？OK。没关啊，等一等，没办法，好 ，OK， 没办法，好，看看能够有多少人可以啊？好，好一点哦 ，OK， 好，请弟兄先念好不好？OK， 好，他说没有办法了。OK， 有圣经的，我们一起来先请弟兄开始好不好？请。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眷顾，使我们不至灭亡。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的？属哪一族的人？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 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旨意行事。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好，我们大家念完这一段的经文，再提醒我们究竟 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约拿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大家都很熟这一段的经文，可是念了一次就比较再记得了。那约拿这个人究竟是谁？一开始的时候，这里只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他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人？我们从常常是在先知书里面都是常常会讲到是说哪一个人做王第几年，对不对？耶和华的话临到 先知某某人，那这里没有讲是哪一年，也没有讲约拿是什么时候的人，他只是讲到约拿的爸爸究竟是谁而已。然后我就要让大家来看看究竟约拿是谁。我们在圣经里面只有另外的一个地方提到约拿，是在列王记下14章第23到25节。没有关系，这里是讲到是以色列的王耶罗波安第二的时候，是约拿是这个时代的人。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分开南国北国的那个时候，就是说所罗门死的之后是分南国北国啊，所以北国的是耶罗波安第一，然后一世，然后之后另外的啊一直就下来。所以约拿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的人。然后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他是一个先知，那边14章的25节列王记下很清楚的讲到是说那个耶罗波安王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加特西佛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约拿究竟是谁，他是什么时候的人，他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的人，而且他是在那段时间是做先知的。然后他的父亲，他说他父亲是在加特西佛的地方的人。加特西佛是在今天的哪里？是在加利利的上面，是离开拿撒勒不远的地方，不远，大概3公里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约拿是在住在那个加利利上面的。等一下，为什么我要提这些啊？等一下，我们下面就会看到啊的情况是怎样。好，我们知道他是出生在那个加利利的那边的地方。然后神的话临到他，这里没有说他那个时候在哪里。不过据我们的猜测，他还是在他的出生长大的地方。啊，第一节是说神的话临到他了，就叫他做什么呢？叫他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 我的面前。神是说，尼尼微大城的里面的居民，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所以叫约拿去向他们呼喊，就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了，其实是这样的意思。然后我们来看，约拿是以色列人，尼尼微究竟是什么地方？亚述，对不对？大家都很记得亚述。亚述是以色列人的什么敌人？是神差遣以色列人向他们的敌人叫他们悔改。今天在这个的时代的时候，尼尼微是哪一个国家？伊拉克，是伊拉克。尼尼微是伊拉克哪里？摩苏尔的对岸，就是说底格里斯河，对不对？两条大河嘛。是底格里斯河的东边的一个的，现在是没有那个的地方了啊。所以是向叫一个以色列人向一个他们的敌人来传福音。今天我们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是属灵的以色列人。而伊拉克是什么人？外邦人，而且是回教徒。来看这样的，来看今天回教的增长很快很快。上个礼拜 Pew Foundation 的 Research Center Pew Research Center的研究报告，回教徒，全世界的回教徒已经有15亿，15亿的回教徒。我们常常说，以前呢，中国的人口占全世界的人口的1/5。回教徒也占全世界的人口的1/5，常常说13亿，中国人的福音工作很重要，有13亿的人口，回教徒的福音工作很重要，因为他们有13亿的人口。现在回教徒的数目已经超过了，是达到全世界的人口的1/4。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回教徒了。现在在美洲，我大概念一下，最多回教徒的地方是亚洲，大概是8亿的回教徒。然后第二个是非洲，4亿的回教徒。然后在中东的地方是2亿5千万。在美洲大概有500万。欧洲2500万以上。他们的估计，不到50年 整个的欧洲变成伊斯兰教的国家。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在9月25号，在美国的伊斯兰教徒穆斯林，他们曾经在国会广场的国会大厦的广场，他们有一个联合的祷告会，他们的目标也是要把美国变成一个穆斯林的国家。提起穆斯林，我们好像都很怕，对不对？更特别是911之后，我们都好像有点避而远之的感觉。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当神的呼召临到约拿的时候，约拿的反应是怎样？他是逃避。所以我选约拿书这个的故事来做我们这几天的思想。其实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的地方，他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他就要我们把他的福音来传开。好像很自然的，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好像约拿一样要逃避。更特别，如果神呼召我们去一些不可爱的人的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好像约拿一样的逃避。好，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约拿听到神的呼召之后，第三节告诉我们是说，约拿却起来，是神叫他你起来去往尼尼微大城去，他是起来了，可是他就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他师究竟是在哪里？大概是今天的西班牙的西南海岸。如果大家记得那个地图的哦，大概都会记得以色列，然后要去到经过，如果坐船的话也会经过现在的塞浦路斯，然后希腊罗马，一直才去葡萄牙西班牙那边，对不对？他是其实距离约拿生长的地方大概是2300里左右，然后尼尼微是往东北的大概800公里左右，他不去尼尼微城，而是去他师。那个他师是当时所知道的最远最远的地方，好像地极一样。然后他就以为说，好了，神你叫我去尼尼微，我不去，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想法，我就去地极，去到一个最远最远的地方。所以他就起来要去他师，怎样去？所以他要坐船去啊，所以他就下到约帕。约帕是大概是在今天的什么地方，是那个 Tel Aviv， 叫做什么特拉维夫，对不对？ 特拉维夫的外港，在外港的地方。所以他从拉斯勒那边一直下来，要到海边才能够坐船去塔斯。你看他多计划多好，他碰到一艘船，他真的是好像神帮他安排的哦，要他就那艘船就要去塔斯了，所以他就买了船票，就坐上那个船，就跟船的人去塔斯去躲避耶和华。OK， 那这里我们看到是躲避，我们能够躲避的吗？大家记不记得能不能躲避的？不能。诗篇告诉我们，诗篇139篇记不记得啊？我念，或者我念给大家听一下，第二第三节第七第八节了。好啊，诗篇139篇第二第三节，他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第七第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躲避你的脸？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没办法来躲避神的，没办法来躲避神的。看看约拿，不单单是一个平信徒，而是神的先知。他以为他的很聪明，他的计划很周详。怎么知道？从第四节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没有办法来躲避神的呼召。看到从约拿的身上面，我们可以知道人的无知。虽然他已经是先知了，是神的仆人了，可是我们的看到人的无知，不单单是神不可以躲避，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今天我们也逃不过 FBI。 今天我们从机场过来的时候，我们是用 GPS 对不对？ GPS 是什么？ Satellite， 你的对不对？根本是知道的。然后你的手机，你在哪里打手机，政府警察都会知道的。你不要说神，连现在的科技，你在那里哪里神啊，人都可以知道，何况是造我们的神。我们怎样来逃避？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中间，我相信也有一些的弟兄姊妹，神曾经感动你在教会里面做某一项的侍奉，或者是说有某一个或者牧师或者长职或者你的小组长团契的主席邀请你做某一方面的侍奉的时候，你有时候也会推，对不对？其实如果是神的感动，弟兄姊妹的印证的话，你应该接受这个的挑战。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我们没有这个的能力，我没有那个恩赐，我没有那个训练，常常有很多很多的借口。我告诉大家我自己的经验，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很内向的人，我没有想过我可以站在讲台上面的。我在台湾第一年教书的时候，校长跟教务主任来看的时候，跟特别是第一年教书嘛，对不对？刚刚从学校出来，他当然特别是一个侨生教国文哦，他一定会来听究竟我教的怎样。所以当他们在那边巡的时候，在外面听我讲课的时候，我紧张到那个程度，我的学生都知道了。然后等校长跟教务长教务主任走了以后，那些学生就跟我讲，是说老师啊，你不需要怕，校长来教务主任来的，我们都会很乖，不会有事的。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是不会站出来讲话的。可是如果神把你放在哪一个岗位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你那个的恩赐。我没有学过行政管理，可是我在华福的时候，就是我来安排那些华福大会。念文科的怎么可会行政，而且我一家都是教书的背景，办公室没有做过办公室里面的工作。所以在我侍奉里面的经验是，如果神把你放在哪一个岗位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你恩赐。不然为什么叫做恩赐？是神的恩典赐给你的，英文叫做 gift， 对不对？好，所以你不要怕，一次做不好，第二次就做好一点，第三次以后就慢慢就熟了，对不对？每一个弟兄姊妹，教会里面的事工都要有一份，因为这个是我们属灵的家。盼望你不要躲避神的呼召。如果神是要呼召你全时间侍奉的话，你也不要推却。大家都记得摩西的情况，对不对？啊，神的呼召临到摩西，他又说他不会讲话，又说以色列人不信他，对不对？这些都是借口。到最后神发怒了，摩西才听话。我也盼望我们不要到那个的程度我们才听话，更不要像约拿要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才听神的话。刚刚提到的穆斯林回教徒，现在是最需要福音的一个群体。华人教会在穆斯林的群体的工作很少很少，我们对穆斯林有一些的傲慢与偏见，有没有？好像除了那几个产油的国家 之外，其他穆斯林的国家都好像比较贫穷，对不对？我们对他都有点的看不起，而且好像他们罪恶满盈，好像很多事情都好像坏事情，他们都好像 terrorist 都是一些的伊斯兰的教的人。其实不一定，只是他们比较极端的一些的伊斯兰穆斯林才会做这些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偏见放在他们的身上。其实在美国这个的地方，我们很容易看到我们的偏见。当一个，大家记不记得哈佛的一个黑人的教授，记得那件事情啊？警察以为他是偷进去人家的房子，好像很自然的。Ethic profile 的确是有。我们华人有没有偏见？有很多。对墨西哥人，对菲律宾人，对不对？对那些其他的啊，孟加拉等等的这些的地方的人，我们都有偏见。另外就说，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更特别是北美的华人教会，知识分子的比例很高。一个教会十几二十个不止，有一些教会差不多一半以上的是 PhD， 有一些地方，一些教会。你说我的工作，我是很 prestige， 神你叫我去那些落后的地区，广东话说有没有搞错？叫我去那些蛮荒之地去做工作，其实我们在本地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为什么我要我去向外族来传福音？越南也是这样。其实当时的以色列国里面很多人背叛神，对不对？好，那些的当时的国王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本地的人都需要神的话叫他们悔改，为什么你要我去尼尼微？我们华人教会很容易跟神说，华人还有很多人还没有信主呢，为什么要我去那么远的地方去做福音的工作？为什么不把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当中全部带领信主了以后我们才出去？我们想想，如果当时新约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说我们要等到耶路撒冷的人都全部信主之后我们才出去，可能今天福音还没出耶路撒冷。你现在去耶路撒冷去看看，有多少人信主？比例很低很低，他们都还没有相信耶稣就是他们期待很久的弥赛亚。另外讲一个，如果是说马里逊1807年 不来中国的话，到现在可能我们也还没有听到福音，对不对？当时英国的情况，属灵的情况也不是很好，神的感动叫他来中国。我不知道当时中国的情况是怎样，我们才在历史里面也可以看得到，对不对？我还记得有一个 OMF 的宣教士他1935年去中国的，我想在座当中都没有1935年出生的，大概都没有。他那个时候，他们师母在中国的时候没有牛奶，他自己师母就养羊。1935年了，那个时候已经是1930几年了，他是来了中国之后才结婚的，自己来养羊，有羊奶给小孩子吃。所以如果你说1930几年40年代还是这样的情况的话，你可以想象1807年的时候中国是怎样的样子。马里逊那个时候也可以跟神说，为什么要我跑到那么远去，中国那个还没有开放的地方，为什么要我去？所以我们的不能在神面前要有任何的骄傲。神今天给我们能够在科技方面，在经济方面，在中国有很大很大的进步，对不对？不过神也盼望我们能够像以前的西方的教会，能够把福音来带给其他的人。我们来看，再看回来我们的，看到神怎样来造成一个的情况，让约拿掉到鱼肚子里面去。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讲到，就是说约拿他自己以为自己可以很聪明，那船现在已经开了的话就往西去了，就不可能回头了，他以为是这样。可是神用他的方法来把船要不能往前走。我们来看第四节，他说，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神的主权不单单是在人的身上，而且整个的天文地理他都是来掌管的。所以虽然约拿上了船，船已经开了，可是神就叫风浪大作，使船不能继续往前走。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那些水手都惧怕了，因为船差不多要破了，风浪都打破了，都把船来打破了。那些水手就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风浪，突然间就有这样的风浪，所以他们都怕，就把为了要使船轻一点，就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了。而且他们哀求，个人哀求自己的神。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见到 这些人这些人都是外邦人，对不对？大部分都是外邦人，他们个人哀求自己的神，这里是写自己的神，所以他们是求他们的那些神明。可是你看，在这种的情况之下，约拿是怎样？约拿自己还跑到船舱底去睡觉去，他以为他可以不管了，管他的，那个船飘来飘去就管他的。我把头盖起来就大睡，你们去管那个船好了。在这个时间，个人都哀求自己的神，可是约拿怎样？好像无动于衷。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连那个船主都觉得这个人有点好像很奇怪。所以第六节是船主到他那边那里去的时候，就叫他，你为什么还在睡觉？现在的情况已经很危险了，你还睡觉，抱头大睡，你为什么不来求告你的神呢？或者神，你的神来眷顾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约拿不是怕到忘记祷告，忘记求神，有人提醒他，他也不求神。可以见到约拿是一个怎样的人。可以说是硬到极点的人。一个神的仆人知道他自己做的不对，可是他没有回到神的面前向神来祷告，连船主提醒他都不做。我们很难想象哦，究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提醒我们自己，有没有有时候我们做错了事情，圣灵提点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回头？还是我们继续的一错再错？我们再看下面的时候，看到船上面的人就说，我们抽签掷签，看看那个灾难临到我们是因为谁的缘故。所以他们就知道是约拿。你觉得好像掷签现在都没有，我们没有说抽签是谁的错，可是在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人当中或者外邦人当中也是很流行这个方法，抽签的方法。我们记不记得当犹大卖耶稣之后，犹大死了以后，那些使徒11个使徒他们就抽签是谁来接替犹大，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的做法是当时的做法，是不是很奇怪的做法，而是当时的做法。所以他们就知道是约拿了，又没办法，约拿开始的时候没有告诉他们是说这个风浪是因为他的缘故，可是现在没有办法了，人家已经查出来是他了，所以他就说，他就跟他讲，他问他你是哪里来的，你是做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情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告诉他第九节是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 所以第十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所以没办法，他只告诉他们说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他这样讲而已哦。他有没有做到？他们是不是真的是敬畏耶和华？没有。从一开始他就没有。神的呼召临到他的身上的时候，第一第二节的时候，他有没有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没有。当大风浪起的时候，他有没有祷告向神悔改，是说是我，是我的错，求神平静风浪，不要害无辜人的血，流无辜人的血。没有。所以他有一点只是嘴巴来讲，嘴巴来讲是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他根本没有敬畏耶和华的行为。而且他有点好像不负责任，对不对？啊，下面我们更加的比对这些水手。所以第十一节的时候，那些水手就问他，我们可以做什么，怎样行能够使海浪可以平静呢？然后约拿就跟他们讲，你们把我抬起来抛到海里面去啊，海就会平静了。那些水手还不要把他丢到海里面去，还拼命的希望能够控制那个船，可是没办法，船还是没办法来，因为那个海浪还是那么大，神的怒气还没有消，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只好把约拿抛到海里面去。我们来比对一下约拿跟这些水手或者船上面其他的人。约拿好像临死都不悔改，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死都不改，宁愿死。可是你会看到那些的水手不愿意他死，其实是而且他们求告耶和华。第四十四节那边说，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这些的外邦人本来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真神，是拜他们的神，然后可是他们抽签抽出来这个的祸患是因为约拿而起，约拿是他不听耶和华的话，不听神的呼召，所以才会有这场的灾祸。那这些的外邦人他们看到这个的情况的时候，他们来求告神了。我们还在十六节之后，我们更看到那些人便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我们看到这些人，这些的外邦人比那个时候的约拿还更好，对不对？比还在那段的时间已经要认识神，要求告神，大大的敬畏耶和华， 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好了，他们把约拿抛到海里面去，神没有让他死，所以第十七节是神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约拿是这一个好像不受教的人，可是神还是有他的怜悯，不让他死，是让他在鱼肚子里面，鱼把他吞去了，所以他没有死。直到现在，约拿还没有一句话向神来祷告，这个给我们一个怎样的功课？神是慈爱的神，怜悯的神。其实全世界的人都是神所造的，我们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神的恩典临到约拿以色列人的身上。其实不是单单他拯救以色列人，而是他是全世界的神，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神。我们都记得创世纪第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是叫他什么？是要因着亚伯拉罕是万国得福，对不对？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以色列人忘记了神对他们的呼召，对他们的叫他要他们做的使命。没错，亚述国周围的国家对以色列是很残暴，更特别是亚述国，他每次他打败了那个国家的时候，把他的贵族都掠去了，就把他们装在一个笼子里面，任由啊亚述国的人来笑他们、欺凌他们，是一个很残暴的国家，是一个不可爱的国家，是以色列的敌人。可是神也是对亚述国的人，对每一个人，他都盼望他们悔改，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整个的以色列，其实不论你是在先知书里面、历史书里面，或者是在诗篇里面，都可以看得到以色列人很知道神要他们是叫万国来得福。我们常常所说的诗篇第六十七篇是一个宣教之章，它里面是讲到，我念第一、第二、第三节，你们听一下。诗篇第六十七篇第一节是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第二节，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第三节，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 都称赞你。所以以色列国人民其实他们心底里面是知道神拣选他们是有使命的，是拣选一个人一个民族是为了要得着全世界的人。神今天也是拣选我们，在华人当中的基督徒的人数也不是那么多，不论你在哪一个地方来讲的话，全世界的华人的基督徒的比例大概是5%左右。我们这个是蒙到神的恩典，是神的特别让我们得到救恩。无论你是在中国、在台湾、在香港信主，或者是来到美国才信主的，都是我们的福分。神既然把救恩引导我们的时候，就要我们把他的福音向外来传开，传给不单单是华人，也是传给其他的民族，更特别一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民族，我们刚刚所说的穆斯林回教的地区。回教的地区今天很没有办法用牧师、传道人、宣教士的身份进去，大部分都是要用专业的身份来进去，所谓的代职宣教。我们把这些的国家称为创起的世界，明天我会多讲一下这些的情况。就说今天在今天的世界里面，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投入侍奉，都投入他的工作，不单单是牧师、传道人来做福音的工作，而是我们每一位都有责任把他的福音来传开。今天神的呼召有没有临到你的身上？这个呼召是比较广义的，是教会的侍奉，在本地的侍奉，在海外的侍奉。然后我们的回应是怎样呢？是像约拿的逃避吗？如果好像约拿这样逃避的话，神说不定把我们赶到大鱼的肚子里面去。是我们要像摩西这样跟神来讨价还价吗？要神发怒我们才可以顺服吗？还是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之后，他就义无反顾的勇往直前，他至死都没有回避他从天上来的呼召、天上来的异象。我们教会这个周末是宣教年会，求神向我们每一位来讲话，帮助我们认清我们的责任，认清我们的身份，是要做主的门徒，在这个世界上面做光做盐。求神使用我们每一位，能够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家人，带给我们的邻居，带给我们本市 其他的民族。我们很少华人教会，很少理不是华人的，虽然我们的同事里面很多是其他种族的人，可是我们很少跟他们来往，很少把福音来带给他们。求神帮助我们。